哎，各位善知识，《大佛顶首楞严经》第九卷，经文现在讲到第十八页，就是受印的这个十种魔境啊，讲了九种，现在要讲第十。又比定中诸善男子见色印消，受印明白，为其虚名深入心骨，其心复有无限爱生，爱即发狂，变为贪欲。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啊！又就是还有比。指这个色印已经破了，正在进行破受印的修持工作的时候，在这个修反文字性的定功，或者是二十四圆通的任何一种，或者是八万四千法门的任何一种，在这个修持的功夫的定境之中，这些善男子，善男子是修行的人呢，就是包含佛的四众弟子，因为修法是无论男众女众，在家出家都可以修的，所以四众弟子都包含在内。而这一本当机众是阿难，他是善男子，所以善男子为代表，所以这些色印已经破了，正在破受印的这一类的修行人，见色印消，他这个时候色印的魔境啊，这个十种境界已经消失了，就是已经破色印，现在进一步破受印。他见到受印受运的这个虚名妄想的这个明很清明啊，很了解，这明明白白在受印白的面前，这个时候他的定境很深，所以为其虚名，为是为着。这是一种比方啊，好像我们吃东西，吃到很好吃的东西呀，那个味道念念不忘，老是想着那一种味道，喜欢吃这种味的人，他老是会想要那一种味道。拿这个比方来比方这个馋味啊。身印破了之后，他在定境之中观察这个受印啊，受印的虚名妄想，虚有其名的这个光明，这个妄想啊，他深深爱着啊，深入心骨，深入心骨这一句话是表示他爱着的心情的严重性。智者大师的是禅波罗蜜次第法门里面说有六种情况啊会失掉定力，哪六种呢？第一是有希望心，你老是想希望要得到什么，那个希望心也会使你消失这个定境。第二是疑心，对于所修的功夫有所怀疑，没有正确的知见，也会退失这个定境。第三是惊怖，突然之间碰到可怕的境界，看到福来了，狼来了啊，看到恶鬼来了，种种的这个恐怖的境界，如果心定境不够，也会被他吓坏而自退是定心。这是第三进步。 其实是大喜，过度的欢喜啊。哦，得到这个境界，这个清安的情况，高兴得不得了，非常非常的欢喜。这种的过度欢喜的心，如果压抑不下，也会失掉定力。第五是重爱，很奇怪的，突然之间会升起对这个异性的严重的爱心啊。那么好像是这个对异性的需要啊非得到不可，那一种的严重的爱心啊一定也会失掉这个定性。第六是忧悔，忧愁后悔，忧愁后悔之心也会失掉定性。现在在这六种当中啊，经文所说的为其虚名深入心骨，这就是第五的重爱，严重的爱心，严重的对异性的爱心升起呀、啊，那就会失掉定境啊。智者大师著的《是禅波罗蜜次第法门》这一部书啊，第四卷说明这个恶根性发相，恶根性发相，每一个人过去多生多劫所造的业，各种都有，有善有恶，有无忌啊，最怕呀过去生造了恶业，那种恶业的习性呢、啊、很严重啊，你不修定它不现前，你一用功修行啊，那种恶根性就被这个用功的这个道力啊把它启发出来了。所谓道高一尺啊，魔高一丈。我认为修学佛法的人，无论是谁，无论你要修什么法门，那个是禅波罗蜜次第法门，简称叫做次第禅门，这一部书里面的第四卷说明恶根性发相，值得一看，非看不可。因为不看啊，不了解这个恶根性发起来的严重性，往往因为修行而就是这个恶根性发起来啊，阻碍了这个道业，结果失败了。这就是因为自己不知道恶根性突然之间发起来的缘故。如果能够把智者大师的《是禅波罗蜜次第法门》那一部书的只看第四卷的那个恶根性发相的那一章，把那一章看清楚啊，对照自己，那就好像一面镜子，对照自己在这个贪嗔痴慢疑这些根本烦恼当中，过去多生自己哪一种恶根性最可怕啊？现在这里经文所说的着有的情况，这就是他的过去世的重爱的恶根性，就是贪欲的恶根性啊。他这个人呢，过去生对这个异性的贪爱那是非常严重，而这个习性啊一直连贯下来，到了今生，今生你不修行他还不发现，一修行那个恶根性就发出来了。那个这个恶根性发出来之后，自己不知道去克制，那问题就很严重。所以起心复有无限爱生啊，复有无缘无故突然而有，突然升起这个严重的爱心，对于异性的严重的爱着啊，爱着到自己呀、啊、就会发狂，爱己就会发狂，爱到自己而发狂啊，变为贪欲。那么由此啊世俗一句话说，饥不择食啊，好像一个人呢、啊、肚子饿了，他就不会选择，有的吃就吃了。所以这个时候碰到异性非常危险，随时都会发生严重的问题，因此啊就会发生贪欲。这就是过去恶根性呢、啊、因为这个贪欲心严重，所以由这个过去的习性 被现在修行的功夫启发，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就这个魔就来了。所以使你这个贪欲之心，早有的贪爱非常非常的严重啊，非得到不可，因此就会发生这个严重问题啊。此命定静安顺肉心，无畏自持，勿肉逐欲。说明原因呢、啊，这是因为他的定静修禅定，想要破受印的这个禅定的定静的功夫，很安然、很顺从的进入这个心体，所以觉得由此啊发出这个严重的爱念啊，没有智慧啊来保持这个道念啊，由此误入诸欲，因为世间的欲乐啊，就是一种用功的情况一样，所以他误入这个贪欲的境界。这个心如果一旦发现还没有碰到境界，还没有发生问题之前，能够悟这无咎，非为圣者，能体悟到啊，这是过去恶根性发现，赶快制止它，想办法克服它啊。这到了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应当啊赶快停止打坐，停止所修的功夫。停止所修功夫怎么样？怎么样来对治这个魔境？改过方法，改过方法就是这个转境的修法呀，就是过去的一大坐这个魔境会现前的话，你赶快改变，不打坐。不打坐怎么办呢？拜佛，下死功夫拜佛，把身体拜累了拜倒了，他那个魔境自然就会消失。或者是读经，读菩萨戒，读梵王经，读戒文，也能对治啊。以我的看法，一方面读经读戒文，一方面多拜佛，要让他拜得很累很累，拜得吃不消，拜下去爬不起来，这样子那种的贪欲魔啊他就会消失。这是我的想法，是个人的经验啊，用这种方式来对治。否则的话，你认为哦啊，这是圣人境界，哎，本来就该有这一种情况嘛，这个邪见一生，问题就大了。所以若作圣洁呀，则有欲魔入其心腹。假如认为哎，这个好像是顺理成章嘛，我参禅到这里呀、啊、自然又会有这种现象嘛，所以呀、啊、作圣洁，认为是圣正，那这个时候那个欲魔就会入心。过去是修这个法门误入诸欲的这一种的功夫的人呢、啊、就变成邪魔，他变成魔境，成为魔王的使者啊。那么这个欲魔啊就会入你的心腹啊。那么一旦欲魔入心腹啊，他自己的心不能做主了，一向奢欲为不利道，他认为这个行欲行淫就是菩提道啊，发诸百亿平等行欲，那很可怕的。他自己做错了还不要紧，叫那些在家人，百亿就是在家人，因为印度天气很热，在家人多数穿百亿，所以以百亿称在家人啊，叫那些在家人呢、啊，哎，不必持戒了啊，通通都可以行淫，没有关系的啊，夫妇是正当事情了，甚至是乱来啊。那么平等行欲就是没有差别性的，任何人都可以行欲。其行淫者名持法时，这个问题更严重的就是由行淫而生小孩，那么这是好像法的流传，一个一个就是一代一代子子孙孙这样传下去。神鬼力故于末世中摄取凡于其数至百，如是乃至一百二百或三或五六百，多满千万那很可怕。这个魔的力量，魔就是神鬼，神鬼力这一句话啊，有些写作鬼神力， 讲义就是写作鬼神力啊，鬼神力神鬼力本来就差不多可以通了，不过藏经原文呢、啊、是神鬼力，藏经原文是神鬼力故，所以我们还是顺着藏经原文写作神鬼力，不写鬼神力啊。写鬼神力的注解像圆佑法师讲义之类是有的，不过一样可以通了，不必改。藏经原本叫做神鬼力，这些魔的神魔的鬼他的力量很大，都有神通啊，在末法之世，这就可见在正法相法的时代啊，那些正人君子多，正修的人多，还有人有修有正有正果的，能够把持住这个问题不致发生。到了末法时代啊，问题就大了啊！末法万年，现在就是末法时代啊。那么在末法时代，这些魔鬼啊，他就来摄其凡愚，摄这个凡夫愚痴的心啊。他不但是要引导到上白的人做他的这个行淫作恶的那种事情啊，如是乃至100个、200个。多至500、600，最多多满千万，多满千万呢、啊、是多至严重到1000个，甚至10000个，不是1000个10000，啊，就多至1000个10000个，那非常非常严重了，啊，那世间的坏人都会跟着他学了，啊，那么世间也就不会有正法了，那很可怕的事情。但是他不能持久啊，魔鬼他搞这种事情呢、啊、他是来玩的，他是来玩这些众生，把你的修行功夫破坏掉了，他的目的达到了，他就会生厌，魔心生厌了，厌离心生，哎，我不要搞了，玩这些没有意思了，那么他就离开了。这个魔一离开啊，离去身体，离去这个要破受印的人的身体啊，那么这个人伪的第五啊，陷于亡难。在古代做这种事情，国家的法律非常的严厉，所受的处罚呀相当可怕，所以通通陷于亡难。亡难就是国家的亡法。在古代犯了这种事情啊，罪过很大，差不多都是杀头啊，于物众生入无间狱啊，于物众生应当是祸难众生啊，很可能他这两个字啊是填错了，应当是祸难众生，祸是迷惑，乱是混乱啊，迷惑混乱众生之心，使他邪正不分，作恶无休啊，那么由此这个恶业使众生啊入无间狱，同时进入这个无间地狱就受苦，是以正受当从轮追，正受就是真正依法修行而得的禅定的受用，那个叫做正受，就是正庄的禅定，就是能破受印所在的禅定，现在都失掉了啊，当从造这个恶业而沦落在三界六道中，尤其堕落在山途啊，由此坠落啊。这是第十啊，第十是早有，因为早有而发生这种的境界，成为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世间上啊，到了这个末法时代，这种情形啊，时而都会发现，不过问题还不至于那么严重就是了。但是现在。是末法刚刚开始啊，到了后来问题就恐怕会增强了啊。这十种境界受印的十种魔境啊，按照正脉他就把这个十种魔境的小题目啊做对的解释，很有意义啊。那么第一第二他叫做一阳生不对，第一叫做一极悲身，第二叫做阳极起佛， 这个道理很显明，在这个第一第二两种魔境里面已经说过。第二，定慧异狂对，就是定跟慧相对，由成异狂，再成为一对。就是第三的，定偏多异，第四的慧偏多狂，所以叫做定慧异狂对。第三是定偏多，第四是慧偏多，定偏多成异，慧偏多成狂，这两种就是在前面第三第四已经说过，对照看一看就可以知道。第三呢，险恶有喜对，就是觉险多有，觉安多喜。觉险多有啊，这个讲义把它改作利险生有，觉安多喜啊，讲义改作觉安生喜。第五啊，这个问题是比较严重啊，因为多有的关系啊，就是前面要破摄影已经是非常非常困难，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它破掉，现在要破受印，看到受印的虚名妄想境界那么严重啊，做起来比前面要更难更难，因此啊，他就升起严重的忧愁，由此啊而至于跑到这个自杀的路线，这个问题最严重。我当时讲到这里啊，因为时间到了，没有好好的把它发挥啊，这个世间人呢，且不说是修行人，世间人往往因为到了走投无路，最后好像是没有路可走了，就跑到自杀的路线，这是最最严重的这问题啊。殊不知自杀不能解决问题啊。因为世人不了解，往往以为一了百了，死了什么都完了，就是死者两字啊，没有事讲，没有话讲。一旦人死了，还有什么话讲呢？啊，比如说负债吧，负债多千万，可是他也死了，你向谁要啊？好像是问题就解决了。可是您知道那个自杀死的人的痛苦啊，那是非常严重的。并不是说当天的自杀的苦一次完毕，并不是这样。有一本书啊，叫做自杀以后的真相啊，这个在民国二十年就已经出版了啊。有一个居士叫做冯业居士编的自杀以后的真相，他调查所有，把这个自杀以后的情况调查出来，整个把这个重要的问题都把它写出来，里面有说到啊，人啊一旦自杀之后啊，问题不但没有解决，他的业力没有满啊，每年到了自杀那一天都要重新表演一次。假定说一个人他的寿命是60年，可是他30岁就自杀了，还有30年的寿命，那么因此这个自杀鬼啊变成鬼道，每年到他自杀的那一天要从头表演啊，无论是跳水服毒啊，总是完全表演一次，要吃那个苦头啊，那是落在鬼道，那每年要等到那个时间，他自杀的时间重新表演完毕，那一年的事情才算结束。那么一直要到他的寿命完毕啊，假如要活到60岁，那么就是30年，那么这30年当中年年如此，要等到这个30年的表演完毕之后，才能按照过去的业力转生。所以人死啊，不能说是一死就了了，不能了啊。学佛的人要懂得因果啊，这个如是因如是果，你几生今生的业报要受多少的这个苦乐，这是一定的，过去的业力所使，那么你没有受完，那么将来还是要受，而且这个苦只有加倍更为严重。所以因此之故啊，自杀 绝对不能解决问题，而且只有增加问题。所以呀、啊，世间人因为走投无路而自杀，这是最严重的问题。因为这个话我也不想讲的太多，所以上次因为时间到没有细讲，今天讲到这里呀、啊，讲完十种魔镜呢、啊，我用做对的方式啊，再把它重说一遍，就是无论如何，人再苦啊啊，自己操自己咯啊，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福分啊，不会说是走投无路，天无绝人之路啊，再困难也会有办法可以解决问题，就是天塌下来也还有办法把它撑起来啊，何况是世间事呢？所以啊，不能落在这个这个自杀的路线，这最危险啊。这是那一本书啊，自杀以后的真相，我也曾印过啊，不现在都是送完了。那么后来呀、啊，民国74年，天华出版社曾把它改写过啊，改过题目，叫做《认清自杀真相》啊，这个材料有增加一些啊，也很不错。这一本书啊，在天华还可以买到。不过这些书啊，我想文字都是多了一点啊，真正会发生自杀的人未必他去看那个书啊，所以我想啊，最好有人发心把它揭露，重点把它揭露出来啊，弄一个小册子，这样是普遍宣传啊，也许会有作用。因为这一本书出来之后，实在救人很多。据说当时在上海印的时候啊，印了几万份啊，那么当时实在是发了很大的功效啊。那么因此啊，我们学佛的人啊，尤其懂得佛法的人呢、啊，绝对不能走这条路。为什么？你懂因果嘛？你既然懂得因果，如是因如是果，今生的业果没有受满，你想要结束不可能。所以因此之故啊，必定要懂得这个道理啊，无论是再困难，也得想办法解决问题。不能用这个自杀的方式啊来做解决，那是最大最大的错误。而且这个自杀的念头不能随便乱生，一旦生起来啊，很可怕啊。我曾看过有人呢、啊，平常喜欢动这个念头，凡是有不如意的事情，他就说我要自杀了，动这个念头，这个很不好啊。这种人呢、啊，这个话讲多了，最后他就自杀啊，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我们懂得佛法，用不着走这一条路，因为这个果报，今生的业报是一定要接受的，没有受完，将来还是要更继续还要受下去。所以因此明白这个道理，应当不会走这一条路。我前面曾讲过啊，佛在世的时候，有人修不进观，由此而发生觉得这个身体火焰，加以把它。伤害身体啊，伤害这个生命。不过那一种情况，虽然他是因修不进观而修成了去向于这个自己断掉生命的这个路线，不过你要知道，那是他不进观已经修成了。他不进观已经修成了，最起码呀，分别我自已经断了，分别我自已经断了。那个时候啊，他已经没有我自。没有我知，就是他纵然生命损害啊，并不会有苦恼，原因就是他最起码正出国。这个人不尽管修成之后发生这种情况，那最起码他正出国，正出国呀，他就已经分别我知已经断了，就不会有这个痛苦的事情。那个是佛在世度人的一种情况。所以这个智者大师的《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里面呢、啊，有这样说道：他说，贪心多则教观不净，惯心继承见于不净，厌犯前进变生嗔心。如佛在世啊，有诸比丘学不净惯成，即故人自害，如是自累，应教转观修持，一字一真，名为转智。他是这个在 次第禅门里面解释这个转字啊，说明像佛在世的时候修不净观成就了，结果跑到自杀路线，那么因此叫他改观，改过修法，换过药，就是说不要修不净观啊，到这个时候不净观成了，叫他改修慈心观啊，这样子可以断掉这个嗔恨心，就是对身体不喜欢的那一种念头就可以消失啊。所以这个我觉得智者大师的《次第禅门》这一部书啊，实在对于修行方面有很大很大的帮助啊。善法方面比较容易知道，不用说，就是对于这个恶根性的启发非常重要啊。所以明白这个道理啊，无论如何要多劝世间人不要跑向这个自杀路线，现在也非常的盛行，很可怕啊！所以如果有人发心把那个自杀以后的真相跟这个认清自杀真相这两本书对照起来重编啊，变成这个简单的小册子，那是功德无量啊！那么这是因为第三显安忧喜对觉，第五的觉显多有，就是会跑入这个自杀路线，上次因为时间不够没有说到的在这里补充啊。第六是觉安生喜，这是因为因喜而发生的问题，这个在文字里面说过不必再说。第四是见慧自他对啊，因为见性慢他啊，慧安自足，所以叫做见慧自他对啊。第七有见性慢他，第八有慧安自足，所以见性自他成为一对啊。这是任脉的。第五啊，空有悔之对啊，执着于空跟有啊。第九是着空悔见，因为着于空就是恶取空，恶取空破戒啊，断灭空，这是第九啊，是简上是讲过的。第十是着有之淫啊，因为执着有而升起这个贪淫的情况，这个也是非常严重啊。那么这十种啊非常重要，值得我们好好的下功夫去研究。还有啊，各位应当知道十二因缘里面这个触之后就是受，受之后就是爱，修行啊应当从受下功夫，各位注意啊，修行啊应当从受下功夫啊，接触境界之后就是临那前进，临那前进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正式下功夫的时候。如果有人骂你，这个时候逆境现前啊，这是骂的时候你不临那，那么就问题就会解决。如果有人赞叹你啊，说好话，那如果你不以为喜，也就能够对治这个受。所以我们真正要用功修行，从受治下功夫，就是我们一天到晚六根所受的境界，眼耳鼻舌身意所接触的声声香味触法，所以接触的境界都从受啊，所以从受下功夫，修行要从受下功夫。还有一点需要知道的，前面色印呢，色印的境界好像是从头到尾啊，顺序而来，由浅入深，一条一条都是由浅入深。而受印不是的，受印是恒生，中间随便会发一种，它不会通通都发，偶然发一种，发哪一种不得而知。所以呀、啊，对于这个受要特别要下功夫，要注意。修行如果不从受下功夫啊，得不到真实受用啊。这是十种受境啊，后面结果见是这个容易明白，简单说明啊。阿难，如是十种禅罗现境，皆是受印用心交付故现实事。因为这十种境界啊，都是受印跟这个修行的功夫跟烦恼交付斗战啊，现出这个十种魔境。众生顽迷不知春亮，风是因缘迷不知是。众生呢、啊、很迷顽，很迷痴，不会自己去春亮去思维啊，碰到这种因缘呢、啊、 没有认识的功夫，所以犯迷，结果啊造出了毛病。问缘真人呢、啊、大望与神，大望与臣都不见缘。如果认为我已经证到圣果，那就成为大妄语，那么这个大妄语就要堕无间地狱。你等汝等一当将如来语与我灭后传世木法，遍令众生开悟十意，无令天魔的其方便，从此天魔会进来。所以佛劝导大家，你要将佛的说法啊，加到佛灭度之后传世，尤其在末法的时候，使令众生了解这个道理，不致被魔所惑，无令天魔得其方便，保持福富成无上道，由此保持他福富他的道业，由此能够成就无上道。这是结界的经文啊。那么到此为止，受印说完，下一节课我们再讲这个响应的开始啊，下课。